第三次世界大战阴云笼罩，国际局势加剧。若中共犯台，结果将使其承受巨大损失。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谴责伊朗。美国特遣队协助菲律宾应对中共压力。澳洲打击中国假留学，加强签证管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1月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对俄罗斯使用新型中程弹道弹袭击乌克兰表示严重关切，称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新情况，一切都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近日在基辅出席乌克兰真理100颁奖典礼时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在今年开始。他指出，乌克兰不仅要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还要面临来自北韩、伊朗及中共等的支持。俄罗斯的专制盟友正直接参与到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当中。扎卢兹尼特别提到，乌克兰战场上出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炮弹，并且俄罗斯使用的导弹中亦含有中国的零部件。乌克兰大使的言论已引起了广泛关注。扎卢兹尼提到，北韩生产的导弹、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以及中共供应的炮弹，表明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卷入了这一冲突当中。即使俄罗斯为主要攻击方，但这些国家的参与使得冲突更加国际化，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亦随之增大。他还强调，西方国家未能充分支持乌克兰，导致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逐渐陷入持久战，战事拖入消耗战阶段，给乌克兰带来巨大的压力。西方的援助虽然逐渐在增加，但仍未达到乌克兰所需要的规模，特别是在面对来自多国的军事支援时，乌克兰的独立抵抗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中共的军事动向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近期在珠海航展上展示了1035A 战机，这一款战机被认为和美国的 F-35 战机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外形设计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 1035A 和 F-35 战机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共 1035A 采用的双发动机设计，而美国的 F-35 战机则为单发动机配置。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使中共军方在战机设计上模仿美国，但其在品质和技术上依然无法和美国的战机相提并论，其在战斗力、战机性能以及飞行员训练等方面仍然难以和美国军队相匹敌。阿尔文进一步强调，美国空军会持续关注中共军力的动向，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随着全球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和国际局势的紧张，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西方国家的态度和反应将直接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向，尤其是在面对来自中共、北韩、伊朗等国的联合参与时，世界各国正在共同面对当前的挑战，加强合作，防止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全球军力的平衡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各方都在保持高度警惕，以应对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冲突。近日，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和智库合作举行了一场模拟演习，探讨中共如何入侵台湾后可能的战争后果。结果显示，中共在对台作战几个月后将面临惨重的失败， 而其所遭受的损失将远远超过台湾、美国及日本的损失，并其推演假设中共在2026年进攻台湾，并经过数个月的激烈冲突后，最终未能成功占领台湾。即使美日盟友和台湾方面会遭遇损失，但中共的损失更为惨重。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指出，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共没有准备好应对如此规模的冲突。琼斯强调，近期中共内部的变动显示其对应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不足，包括习近平在内高层领导人近期相继解除了多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高级军官的职位，这一系列的内部清洗似乎是对其军事及外交政策失败的反应，显示出中共在面对重大冲突时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亦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其内部精英的信任度下跌，亦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中共作战能力的质疑。专家指出，台湾的地理条件亦令中共军队在入侵台湾的过程中面临重重挑战。台湾多山的地形和狭窄的海岸线会使得攻势极为困难，这个对中共进行军事行动形成巨大障碍。并其推演结果进一步指出，即使台湾具备自然防御优势，但在战争初期，台湾将无法依赖美国海军的支持，因为美军需要至少一个月时间来提供增援。这一现实情况强调了台湾在战争初期的自卫能力至关重要。学者建议，美国应该加强对台军事支援，特别是在提防防卫性武器方面。一种有效的援助方式是提供500枚鱼叉飞弹，这些飞弹可安装于移动发射车上，当中共的船舰进入射程时，台湾将能有效发动反击。琼斯指出，当前的全球安全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到伊朗在中东的扩张，再到北韩半岛和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都显示出世界正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时代。他认为美国的军事准备和行动模式必须根本改变，以应对新的战争威胁。研究人员建议，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御，同时在国内储备更多军备，同时还需要加强关键矿产的获取能力，以支援未来的军事行动，应对潜在的冲突。这些措施将帮助美国在面对未来可能的争端时，能够迅速应对并保持优势。11月2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伊朗未能与该机构充分合作，特别是在解释其核专案以及核材料的来源方面。这次决议要求德克兰对其在阿拉明和图尔古扎巴德两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浓缩铀锅粒做出解释，质疑其核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和平用途。此举亦是五个月内第二次针对伊朗的谴责，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关注。该决议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9个成员国的支援，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推动，还有得到美国的背书。决议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全面和更新评估，并要求德克兰允许核查员进入所有伊朗核设施。该评估将成为欧洲国家采取进一步行动对伊朗实施制裁的依据，或将加剧伊朗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局势。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显示，伊朗的浓缩铀储量已接近武器级水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秘密报告，截至10月26号，伊朗已积累 182.3 公斤，丰度最高的 60% 的浓缩油，比8月份的报告增加了 17.6 公斤。60% 的丰度接近武器级浓缩油的 90% 标准，令外界对伊朗核计划的透明度和目标产生严重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指出，阿拉明设施在1999至2003年间曾用作铀矿石加工和转化为气体的试点项目，之后该设施在2004年被拆除。图尔古扎巴德则被认为是阿拉明设施拆除期间部分材料被转移到该地，但无法解释为何这里发现了多种同位素的微粒。这一发现使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伊朗提供更为明确的技术上可信的解释。在决议通过的当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培尔·格罗西称，这一决定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具体步骤。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伊朗应该提供更多关于铀粒子来源和当前位置的资讯，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所有相关核设施。此次决议的通过会在2025年伊朗核协议到期前引发更多的外交行动。随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项目的进一步评估，西方国家或将依据这一评估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总的来讲，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决议无疑加剧了伊朗核问题的紧张局势，表明国际社会对伊朗核活动的不信任和与日俱增。如何平衡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的关系，将是未来外交和国际政治中的一大挑战。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争议区域不断发生冲突之际，美国通过一支名为阿云金特遣队的特别工作小组，为菲律宾提供了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援。该特遣队的名称源自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的称呼，而这一浅滩是中菲之间长期争议的焦点。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在访问菲律宾期间首次提到该工作小组，并强调了美国在南海确保航行自由和地区和平的承诺。阿云金特遣队的支持主要集中在提升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协调和互操作性，并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卡尼扎卡·金戈巴迪亚表示，这项设施和美国和菲律宾的多方面合作战略相一致，意在加强双方的军事协作和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指出，美国对菲律宾提供了情报、监视、侦察等援助。近年来，中共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活动进行频繁施压，尤其是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补给任务上，中共海警曾多次被指控故意撞击菲律宾船只，甚至使用水炮进行射击，造成菲律宾人员受伤。菲律宾强调坚持对该区域的主权声索，特别是在仁爱礁一带。根据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中共对该水域的主权声索没有法律依据。仁爱礁位于中国大陆约1300公里处，而与菲律宾的海岸线仅相距约200公里。为了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地区和平，菲律宾和美国的国防部合作仍在不断深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明确表示寸土不让。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申请澳洲的学生签证， 实际上是以打工为主的半工半读现象。这一趋势已引起澳洲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专家指出，这个不仅损害了澳洲的教育声誉，仲对劳动市场和社会经济造成压力。澳洲教育部资料显示，2024年1到9月，国际学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正移民人数亦显著上升。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和失业率飙升，很多中国人选择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澳洲。部分留学中介通过虚假宣传吸引学生办理学生签证，部分学生根本不关心学业，只是为了赚取澳元汇率差。这些学生每周工作时长远超签证允许的限制，并且工作内容多为低薪劳工。这种假留学现象在留学中介的操作下越来越普遍。很多中介不仅提供学校和签证申请服务，甚至帮助学生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工作影片，吸引更多的加入。中介李安妮透露，很多半工半读的学生实际上并不参与学习，仅满足移民局的最低出勤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澳洲政府正在收紧学生签证的政策，以减少滥用现象。此外，一些律师和专家亦警告，学生若超时工作，可能面临签证被取消的风险。刘律师指出，虽然澳洲法律允许学生签证持有者每周工作最多20小时，但很多学生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超这一限制，并且收入往往以现金结算，逃税问题严重。这样不仅导致学生遭遇法律风险，还可能使其处于被雇主利用的境地。针对这一局面，澳洲教育行业和政府已经加强监管。维多利亚州前高等教育及培训部长、现任国际教育协会 ECO 的菲尔·霍尼伍德表示，半工半读政策损害澳洲的教育声誉，并呼吁采取严格措施，确保学生签证的合法性。霍尼伍德仲强调，澳洲的教育应专注于真正的学习，而非通过工作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学生。目前，澳洲政府和社会就事件的反应却越来越严厉，政策收紧的步伐正在加快。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